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八月三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周三，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表示，他已接受加州民主党籍州长纽森的辩论邀请。近几个月来，随着德桑蒂斯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他和纽森之间的争论变得越发激烈，两人一直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对本州的优势大肆渲染，对对手州的劣势猛烈抨击，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周三福克斯电视台汉尼蒂节目中，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纽森的挑战。他说，当然我愿意，让我们干吧，只要告诉我时间和地点。他还表示，从一方面来说，加州和佛州之间的辩论已经开始了，人们一直在用脚投票，逃离加州的人数创历史新高，佛州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第一大州。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关于我们国家未来的辩论，因为像乔拜登这样的人希望看到美国加州化。周三，正在访问美国的蒙古总理奥云额尔登会见了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双方表示美国和蒙古将签署开放天空民航协议。即将签署的协议将建立在1月份双方达成的航空运输协议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蒙古的国家航空公司有飞往欧洲和亚洲的航班，但还没有飞往美国的航班。尽管目前的客运需求可能不适合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美国之间的直飞航班，但开放天空协议可以为两国之间的货运航班提供更便捷的选择。美国已经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开放天空民航协议，这授予双方航空公司在对方国家运营的权利，放宽航空公司监管并实施安全和安保标准。奥云额尔登表示，蒙古和美国之间的直航将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通，这为促进蒙古的贸易、旅游、商业和投资提供了绝佳机会。周二，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AA 下调至 AA 加，让投资人震惊。惠誉表示，预计美国未来三年财政状况将恶化，但著名投资人巴菲特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评级下降不会改变他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今天，巴菲特对 CNBC 表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上周一购买了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本周一又购买了100亿美元的国债，下周一唯一的问题是会购买100亿美元的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国债。他说，有些事情人们不应该担心，这就是其中之一。巴菲特指出，人们对降级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表示，他并非同意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尽管如此，这不足以改变他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看法。巴菲特说，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一点众所周知。为防止先进技术泄露到海外，从八月起，日本将对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调查，以敦促各机构采取相关的保密措施。日媒读卖新闻周四报道，本次调查对象包括约370所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内容涉及对接受来自国外的不透明资金的研究人员是否有处罚制度，以及是否有措施确保信息安全等。调查结果最迟将于明年三月公布，不合规的机构将被要求改进。今年六月，日本国立研究机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员因涉嫌向一家中国公司泄露技术而被逮捕，引发了这次调查。起诉书显示，中国籍研究人员权恒道被指于2018年4月将氟化合物合成技术的研究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一家中国化学产品制造公司。此后，这家化学公司利用泄密信息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并获得通过。周三，中共国家网信办表示，为抵制儿童沉迷网络，培育青少年的良好道德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议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天使用手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小时。网信办在《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在手机、平板等移动平台的软件和硬件上全面升级青少年模式为未成年人模式， 限制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每天只能使用智能手机2个小时，8至16岁的儿童每天只能使用1小时，8岁以下的孩子则只能使用8分钟。此外，18岁以下的用户还被禁止在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期间使用移动设备上的互联网。建议公布后，中国科技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在香港股市，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股价下挫 6.98%， 短视频平台快手下跌 3.53%， 腾讯公司则下跌了 2.99%。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